请听马兴德长老开示佛陀的十二种恶报第二讲。
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巴格瓦阿拉汉正字觉止。各位阿无说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讲了佛陀在成佛前行了六年苦行的因果关系，为什么菩萨他会行苦行呢？因为还是在过去佛在噶萨巴佛的时代，那个时候他投生为一个婆罗门叫做朱迪巴拉，他因为出生于婆罗门，认为说自己的身份很高贵，出身很高贵，因为傲慢，所以他就骂了佛陀。当他听到佛陀之后，他就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就说他这个秃头沙门凭什么觉悟，觉悟是很难得的，因为他所造的这个不善业在那一生之后他受了很多的苦，堕落了很多次的地狱，一直到他成佛了那一生，就是在他的最后一生这种恶报仍然会遇到因缘而成熟，使他不能够正确的找到成佛之道，他要走弯路。他之所以走弯路，之所以绕了那么一大圈，经过了六年苦行，行外道法，最后才发现中道，才发现觉悟之道，那是由于他曾经说过秃头沙门凭什么觉悟啊，因为他这么样一句话，所以他自己在寻找觉悟，在寻求觉悟的道路上呢，也是吃尽的苦。同时在过去诸佛当中我们所知道的28位佛陀当中，我们的佛陀寿命是最短的。例如噶萨巴佛过去的噶萨巴佛，他那一世人寿是20000岁，他才用7天的时间修苦行，所以7天对于20000年根本不算了什么。但是我们的佛陀那个时候人寿是100岁，他活了80岁，80岁花了6年的时间去行苦行，那将近他生命的1/13了。所以在80年，在人的一生当中有多少个6年呢？所以这6年他走尽的弯路，吃尽的苦，所以我们要知道对于三宝，对佛陀一定要很谨慎，不要随便诽谤，不要随便口出狂言。那好，我们接着再讲佛陀的第二种不善果报，是受诽谤。受诽谤有3种那我们今天就再讲第一种。首先我们讲到的故事是发生在佛陀成佛后的第6年。那个时候佛陀住在王室城的竹岩金室维卢瓦纳。那个时候王室城长子，王室城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到了恒河那里去游玩。在恒河玩的时候呢，他 他发现到一块木头啊，随之波浪不断的冲，被冲上了恒河岸边。他去到之后，就把这块木头捡起来，又发现到啊，这块木头啊带有点红色。当他把它啊清洗干净，就发现到这一块木头是很高贵的，很昂贵，价值很昂贵的红旃檀木。他拿到了这块红旃檀木之后，由于他家里很有钱，他就想，这是一块红旃檀木，但我的家里并不缺乏红旃檀木，那就让我把这一块红旃檀木拿回家，然后呢就请车床匠把它车，把它刻成，就把它车成一个钵。然后他又在想，哎，现在这个世间有很多人都经常自称我是阿拉汉，我是阿拉汉。那好，我就想证明这个世间到底有多少个阿拉汉。我就决定要把这个钵用网袋装了之后，然后就用竹竿一节一节一节的把它再绑起来，然后呢就将把它吊起来，一直吊到60肘，就大概是30米高那么的地方啊，就把这一个红旃檀木所雕刻成的钵用网带挂在30米高的竹竿上。然后他就准备宣布说，如果谁是阿拉汉那就请他飞上去自己去拿那个钵，如果谁能够拿到这个钵了之后，我和我的一家大小我的孩子，我的妻子等等全部都归依他。他这么样想了之后，他结果他回到家里就这样做，就把这块红旃檀木头把它请车床匠把它车成一个钵了之后呢，用网袋装上，然后吊在60肘高的竹竿上，然后就到处去宣称说，如果哪一位阿拉汉有神通的，就请飞上去拿这个钵，拿了这个钵了之后，这个钵就属于他的了。而且呢我们一家大小都皈依他。他这样说了之后，当时呢就很多那些外道就外道流失，他们纷纷都去到王石神长者那里，他说我是阿拉汉你把那个钵给我，那个钵是适合我的。那王石神长者他说，如果你是阿拉汉的话，你自己飞上去拿。然后呢其他那些外道的领袖也纷纷就是说，这个钵是适合我的你给我吧，因为我是阿拉汉那王石神长者他都说如果你是阿拉汉请你自己去拿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拿，大家都是在那里观望而已。那在第六天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尼甘塔纳塔布达，也就是当时那个耆那教的教主大雄，他就跟他的弟子说，他说去，你对王石神长子这样说，说我们的导师是适合这个钵的但是呢如果只是为了这么一点点的钵，就是这么一点的小东西让他飞到空中去拿，这个是不适合的你就把那钵给我吧。那他的弟子就听了大雄的指使之后呢，就跟王石神长者这样说。那王石神长者他说可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有本事自己去拿吧。那当时大雄他也很想得到这个钵于是他就跟那个就跟他们他的弟子这样说，他说 如果我想要去拿那个钵的话，太容易了啊！我只要用脚或者用手稍微一伸，我就可以把这个钵把它拿下来。但是呢，当我要去拿的时候，你们要劝我，你们在场劝我，你就说：“老师啊，您到底想做什么呢？这只是一个用木头刻成的钵，你为了这个钵而你把自己所隐藏的自己所拥有的阿罗汉的功德就把它显示出来，这个不值得的。”然后呢，你们就抓着我的手，抓着我的脚，把我按在地上，不让我去显示神通。然后呢，这个大雄他就跟着他的弟子，就在他的弟子跟随着，就去到了王舍城长子挂钵的地方。然后他就说：“长子啊，这个钵很适合我啊，再也没有谁能够那么般配了啊，就这个钵是适合我的。但是如果呢，我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钵，而我飞到空中里面去，我是不适合的啊，你就把这个钵给我吧。”王舍城长子就说：“那尊者啊，既然是这么样的话，你就还是自己飞上空中去拿吧。”然后那大雄他说，他就跟他的弟子说：“哎，好，你们全部走开啊！你们全部走开，我准备显现神通了啊！我只要稍微一伸脚或者伸手，我就可以把这个钵把它拿下来啊！”就正当他装模作样准备显现神通的时候，他的弟子就急忙赶上去，他说：“师父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用木头做成的钵，你就去把你自己所拥有的阿罗汉的功德就这样显示出来，这是不值得的。”于是他们那些弟子一哄而上，七手八脚就把他按住头啊，按住脚啊，按住手，就把他按在地上，就假装着不给他显现神通。就这么样，就在六天当中，那个钵还是高高挂在那里啊，一动也不动。就在第七天的早上，当时摩嘎拉那尊者和宾都拉巴拉达加尊者，他们两位尊者就准备要到王舍城去托钵。当他们在托钵之前呢，一般要先披覆袈裟嘛。他在披覆袈裟，他们就站在一块大石头那里，就在那穿袈裟。在穿袈裟的时候，他们就谈起的，他们就开始聊了。他说：“之前我们经常听那些外道的六个导师经常自己在那边吹说我是阿罗汉，我是阿罗汉。那现在那个王舍城的长子就把钵挂在王舍城大众都看得到的地方。”然后就说：“如果谁是阿罗汉就可以自己去拿，结果挂了六天都没有人拿。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假如今天仍然还是没有人拿钵的话，那么这个王舍城长者他将会想，哦，原来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阿罗汉，阿罗汉是不存在的。他将会是这么样。”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在这样商量之后呢，摩嘎拉那尊者就对宾多拉巴拉多加尊者这样说，他说：“贤友啊，贤友巴拉多加，你现在你也知道啊，如果是今天那个钵再没有人拿的话呢，那个王舍城长者他将会认为说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有阿拉汉了。这个好像不是太对哦，所以呢，你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佛教啊，就是让我们的佛教也能够证明说是有阿拉汉的。你有大神通、大威力，你去吧，去把那个钵，你飞上空中把那个钵拿下来。”宾多拉巴拉达加尊者他对摩嘎拉那尊者这样说，他说：“哎，不行。” 你是在我们佛陀的弟子当中，你是神通第一的。如果你不去，让我去，这个当然不适合了。摩诃那尊者说，去吧，贤友，我叫你去，你就去吧。于是呢，宾多拉巴拉达迦，他就站在那里，先进入了作为神通基础的第四禅。从第四禅初定之后，他就在站直的那一块石头啊，有三个牛呼那么大，就大概相当于有8.多9公里那么大。当时他用神通就把他的脚这样一扫，那一块石头它就像棉花一样，一直就这样飞，就这样铺天盖地的，慢慢的把整个王舍城把它覆盖，就好像用一个盖子盖住瓶一样。当他这么样，就所有的石头全部就感觉好像飞沙走石一样，就盖住了整个王舍城的上空，盖住七圈。那个时候王舍城的那些市民，他看到了，哇，怎么天上飞沙走石的，已经那些石头怪扑过来了，他们就各自怕得不得了啊，跑到各处地方去躲。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宾多拉巴拉达迦他就在空中就现出了自己的身体，现出了身体，然后呢仍然就站在他原来的地方。然后就在空中拿了挂在竹竿上面的那一个钵。当他拿了钵了之后呢，就回到自己所站立的地方。那这个时候王舍城的市民他看到了巨幕啊，他们就很高兴啊，而且呢当时呢宾多拉巴拉达迦那些拿了钵了之后，他就站在王舍城长子的屋顶上空。那当时王舍城长子他也怕得不得了，他就急忙就匍匐在地上啊，就说尊者啊，尊者啊，我皈依您你现在已经为我们显现的神通了。当他落到地上的时候呢，那些没有看到神通的人就一直就跟着宾多拉巴拉达迦尊者，他说尊者你给我显现神通，你给我显现神通。那这样的话呢，就变成说当宾多拉巴拉达迦他就一路走，就一大群人就在那边后面跟着，就有的就在欢呼，有的在吵杂，有的在议论，有的在经常在讨尊者你给我现神通，尊者你给我现神通。那个时候佛陀就住在竹林。他听到了大众的吵杂声之后，就问阿难尊者说，他说阿难，这个是什么声音呢？阿难尊者回答说，尊者，这是宾多拉巴拉达迦他飞上空中拿了那一个旃檀钵。拿了之后呢，王舍城的饥民就很高兴欢呼之就跟着他的后面，所以现在听到的是他们的声音。佛陀就对阿难尊者说，你把宾多拉巴拉达迦把他叫过来。叫过来之后，佛陀就问宾多拉巴拉达迦说，听说你用神通去拿了那个钵是不是？他说是的，我拿了。要佛陀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是不适合的，你这样做不是一个出家人应做的，就好像一个女人为了几文钱而显露自己的私处一样，你却为了一个木钵而显示自己的神通。然后佛陀他就因这个因缘向大众说法，然后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那毗卡维吉希囊乌达利玛努萨坦芒伊提巴迪哈利央达塞达邦尤达塞耶阿巴迪杜卡达塞。 朱比库不得向在家人显示上人法神通神变，若显示者犯恶作。那佛陀又说，把那个钵拿去把它打碎，然后磨成粉，然后呢做比库门的涂眼药。然后佛陀就在制定了，从此以后比库门不能够用木钵，所以呢就从那个时候呢就我们就不能够再用木钵去用餐，不能用木钵啊。所以现在有些人就木汤匙，我们都会说这个不要用啊。那些外道他听到了说，哦，沙门果达玛他把那个钵打碎了之后把它磨成粉，同时他制定了一条邪处，就制定一条戒，他禁止他的弟子们显现神通。他听了之后就很高兴，他说啊，现在沙门果达玛为他的弟子所制定的邪处，他的弟子即使因为生命的缘故都不会去违犯。那这样的话呢，沙门果达玛他自己他也会守这条戒啊，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机会了。然后他就在城市的大路边聚集大众，在那边大叫嚷，他说我们很懂得隐藏我们的功德啊，我们的威力，之前我们为了这个木钵的原因我们并没有显在大众面前显示我们的威力，但是呢沙门果达玛的弟子他却为了木钵的原因，他显示的在大众面前显示的自己的神通。现在沙门果达玛把他自己用来托钵的钵都把它打碎了，并且他制定了一条邪处啊。那现在开始我要跟沙门果达玛跟他比神通啊，就在那边就跟大众在那边叫嚷。由于当时他就这些外道就公开在大众面前公开要向佛陀挑战啊，就比神通啊，因为他知道了佛陀制定了一条邪处，说不能够在家人面前显示神通嘛，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机会来了，然后就要跟佛陀挑战。当时宾比萨拉王就是玛格塔国的宾比萨拉王，他听到了外道的这些声言之后他在那边自称说他要跟佛陀比神通的时候，就来到了佛陀那里，然后就问佛陀说，尊者据说您为你的弟子制定了一条邪处，说不允许显现神通，是不是？佛陀说，是的，大王。那现在呢，那些外道他已经向您挑战了，他说我要么跟沙门果达玛一起比神通，那这样的话现在你应该怎么办呢？佛陀他说如果他们想跟我比神通，我就跟他比了。那个国王他就纳闷了，他说你不是已经制定了邪处吗？已经制定了戒律不能显现神通了吗？佛陀说大王制定邪处并不是为我制定的，是我为我的弟子们制定的。这样的话那个大王更加纳闷，他就说难道只有除了你之外你才制定邪处吗？就是你所制定的邪处，难道你也可以例外吗？佛陀他就问宾比萨拉王，他说就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果园呢？国王说，他说有啊，尊者。那假如属于你的果园有人偷了你果园里面的芒果偷吃了，那你会怎么办？他说我会处罚他抓到了我会处罚他。那好你会处罚那些偷吃你芒果的人，那如果你吃了芒果了之后，你会不会处罚自己？他说我当然不会处罚我自己了。 我只会处罚偷吃我芒果的人，但是我自己吃的我并不会处罚我自己。那佛陀他说，大王，同样的就是这么样，你的范围呢，就是在300个有旬里面的范围只要有人偷吃了你所属于的果园的芒果或者任何的水果，那你可以处罚。但对于我来说呢，我的威令，就是我自己的戒律的威令，是在10000个轮回世界里面。但是呢，我所制定的只是对于我的弟子并不是对我来说的。所以呢，现在那些外道他向我挑战他要跟我比神通我就跟他们比那当时那些外道他听到了这样，他说：“哎呀，糟糕了，糟糕了！”现在沙门国大妈他真的来真的原来他所制定的邪处只是为他的弟子制定的，他并不会为他自己决定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就感到非常忧伤。那这样，那国王他就问佛陀，他说：“尊者，那你打算在什么时候显现神通呢？就是跟那些外道比神通呢？”那佛陀说：“从现在过后的4个月，也就是将在阿萨哈月的月圆日，就是相当于说，我就入于安居的前一天，入于安居前一天，是阿萨哈月，相当于阳历的是6月15那一天。然后国王又问，准备在哪里现神通呢？佛陀就说：“准备在萨瓦提城附近，大王。”那国王他问说：“在萨瓦提城为什么要在那么远的地方显现神通？”因为从王舍城到萨瓦提城，它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家。萨瓦提城当时是哥萨拉国的首都，而王舍城是玛嘎塔国的首都之间还距离几百公里。那佛陀就回答说：“因为一切的诸佛都是在那里显现大神通的那个地方是一切诸佛显现神通的地方，同时那个地方也适合大众们从不同的地方全去观礼，全去证明。”那些外道他听到了，他说：“哦，据说从现在开始4个月以后，沙门戈达玛要到萨瓦提城去显现神通，好，现在我就要紧紧跟着他要跟着他不放过他。”然后那些人看到了这些外道紧紧的跟着佛陀了之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跟？”他就说：“现在我们准备要跟沙门戈达玛要跟他比神通，但是我怕他逃走所以我要紧紧的跟着他，我怕他到时他怕我们然后就逃走了，所以我不给他机会。”于是呢，当佛陀他进到王舍城去托钵那些外道也跟着他去托钵，然后他佛陀回来吃饭他也在附近那边，在那边去吃饭，所以他们就紧紧的跟着他跟着佛陀要说就不让佛陀逃走怎么样。后来佛陀就次第的从王舍城一直去到了萨瓦提城，然后那些外道他们也是跟着一起去到了之后呢，就在萨瓦提城附近那里搭了帐篷在那里住。当时呢，由于佛陀准备显现神通的消息也已经扩散了就已经散布了，所以很多人从四面八方的人也全部要聚集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在现在的萨瓦提城，在现在印度的萨黑马黑那个地方，就在杰达瓦纳林的 东南边啊那个地方。当时哥萨拉的国王巴塞那帝王，他到了佛陀那里，礼敬佛陀，然后坐在一边，他就问佛陀说，他说：“尊者，您打算在什么地方显现神通？”那佛陀他说：“我准备在甘德芒果树下显现神通。”那些外道他听到了，他说：“哎，佛陀准备在芒果树下显现神通。”于是他就叫他自己的弟子跟居士，开始就把在萨瓦提城周边啊一游巡的地方所有的芒果树全部把它砍掉啊，然后连当天所长出来的芒果树全部都把它砍掉，然后全部把它丢到野外里面去。到了要比赛啊显现神通那一天啊，当时很多人也一起去啊，就围在那个地方啊。显现神通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啊，现在只剩下一座古塔的遗址在那里啊，现在是在古代萨瓦提城的东南边。也就是到了阿萨哈月，相当于六月十五的那一天，当时就有一个名叫做甘达的国王的守园人，就守果园的人，他名字叫甘达，他突然就在地上看到一个红蚂蚁窝里面所做的一个由树叶做成的一个像容器一样的，由树叶搭成的像容器的这种红蚂蚁，现在在漫天有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啊，它做成一个像窝一样，就在那里面他发现了一个成熟的芒果，而且很大的成熟的芒果。那这个时候甘达他就把这个芒果捡起来，捡起来他就想我现在把这个芒果要给国王他就于是就准备把这个芒果给国王送去，然后走到半路他看到了佛陀，然后他就想，如果我把这个芒果给国王吃之后，我最多能够获得就好像八块钱或者十六块钱这样这么一点钱也不够我一辈子用，但是如果我现在我就把这个芒果供养给佛陀的话，我将能够获得很长久很久远的利益。于是他就把这个成熟的芒果拿到佛陀的跟前，佛陀就叫阿难尊者去看去看这个芒果。于是阿难尊者他就把佛陀的钵拿过来，然后用就把他就这个芒果就放在钵里面去。佛陀就接过这个放着芒果的钵，然后就坐着阿难尊者他就把这个芒果取出来，然后呢就把它压成就榨成果汁就叫人把它弄成果汁。弄成果汁了之后呢，就佛陀坐在那边，他就把这芒果汁就端给佛陀，佛陀就喝，喝了之后呢就剩下一个芒果核，芒果核佛陀就把这个芒果核就给那个甘达，就甘达说你就把这个芒果核在这里弄一些泥土把它种了。然后甘达他就照着做，照着做，当这个芒果核把它种下来了之后，佛陀就在上面洗手就在上面洗手，就在这些洗手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奇迹这个芒果树就很快就长出来，很快长出来，然后结果就很快就长到有五十肘那么高，而且呢向四方也是这么样。结果很快呢，就这个芒果不仅有抽枝长了叶子，而且开花结果。 当时很其他的那些后来的比丘，他全部他都是吃了这些芒果啊，都可以吃。当时那国王他听到了，他说：“哎，有这么样的奇怪的事情。”于是他就命令他说：“这个芒果树谁都不允许砍啊，因为他又怕那些外道去那边去作怪了啊。”因为这棵芒果树是甘塔守园人所种的，所以这棵芒果树就叫做甘塔芒果树啊，它就这么样来。当时呢，所有去观礼的那些人啊，他都拿那些成熟的芒果来吃，吃都吃不完。而且呢，当时那些恶人呢，有些无赖，他也吃了那些芒果了之后，他就说：“这些讨厌的外道，他听说沙门戈达玛要在甘塔芒果树下显现神通之后，他真的很黑心，太恶心了啊！他把这方圆一游寻所有的芒果树，哪怕是当天所长出来的都砍掉了，然后他就拿那个芒果盒去丢那些外道啊。”那好，到了准备比试神通的时候。当佛陀他坐在大众之中准备显现神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叫做卡拉尼的女居士，她是三果圣子，而且她拥有神通。她来到佛陀跟前，她说：“尊子，我像我这样的女人也拥有神通，就不用劳烦您了。我去显现神通。”那佛陀他说：“卡拉尼，你准备怎么显现神通？”他说：“我可以把整个轮回世界变成的大地变成水，然后我就会像那个水鸟一样潜进水中，潜进这个水轮当中。然后呢，在东边的轮回世界里面显示出来啊，然后呢，又同样的又在西边，在北边，在南边的轮回世界里面显示出来，从后来又在中央那边显示出来。”佛陀就说：“卡拉尼，你这种变化的威力啊，其实也跟外道差不多啊，外道也可以啊，佛陀的威力还不止这些。”那卡拉尼居士他就说：“虽然是这么样，但是呢，如果那些外道见了之后，他也会逃跑啊。”佛陀说：“这些神通还不适合。”他就没有答应卡拉尼的请求。紧接着又有另外一个男居士，他叫做朱拉阿纳塔宾迪卡，就是叫小几孤独。这个居士他也是三果圣子，他也拥有神通。他说：“尊子，不用劳烦你显现神通了，我来显现神通啊。”然后佛陀也问他：“你可以怎么显现神通？”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变现出有十二由旬那么大的梵天身，然后呢，我就做弹指，梵天的弹指就像打雷一样，我就用这样的声音来去吓跑那些外道啊。”然后佛陀也是没有答应啊。后来呢，就又有另外一个叫做基拉的才七岁的萨曼尼利他也请求佛陀说允许他显现神通，佛陀也没有答应的。还有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也是七岁的萨曼尼拉，叫做尊的他已经是阿拉汉了，他也请求佛陀显现神通，但是佛陀也没有答应。后来呢，乌巴瓦那长老尼他也请求佛陀允许他显现神通，然后佛陀也没有答应。后来呢，那个玛哈穆格拉那尊子也请求佛陀，都没有答应。那当佛陀都没有答应了之后，其实佛陀他是想在这个机会显现双神变叫做亚玛嘎巴利哈利耶，这个是佛陀所独有的独特的神变。怎么显现双神变呢？那个时候 佛陀他就飞上空中，因为这种双神变是弟子们所不能够的，而且是佛陀独有的。飞上空中，然后上半身出火，下半身出水，下半身出火，上半身出水。他左边的身体出火，右边的身体出水，或者左边的身体出水，右边的身体出火等，然后他同时也可以用左边的眼睛出火，右边的眼睛出水，左边的眼睛出水，右边的眼睛出火，同于对于耳朵啊，对于鼻孔啊，对于耳朵鼻孔啊，对于肩膀啊，对于手啊，乃至到所有的毛孔啊，都是可以又出火又出水。而且呢，它还可以显现六种光啊，六彩的光。这六彩的光，它分别是青色、黄色、红色、白色、橙黄色、金色等这些。而这种双神变是佛陀才能够显现的啊。然后佛陀就可以用任何的一个姿势，用金形啊，用坐姿啊，用躺卧等等都可以显现。当佛陀这么样显现的时候呢，于是当时那些大众全部都看得到啊。然后佛陀显现了双神变之后，就在那里说法啊，做狮子吼说法。说法了之后，当时听在听闻佛法的很多大众都证得了不同的果位。当佛陀显现了这些神变、双神变之后，佛陀就这样想：过去的诸佛在显现了这样的双神变之后，他紧接着在哪里过于安居呢？因为佛陀显现双神变，在萨瓦提城显现双神变的时候，是在阿萨哈月的月圆日第二天就准备入于安居的。然后佛陀于是他就知道过去的诸佛在显现这样的双神变之后，都会到33天去过于安居，而且在那里他为他的母亲说阿毗达摩。于是佛陀就决定在紧接着的第二天，他要到33天去为他的母亲说阿毗达摩，去说法了。于是就在第二天之后，佛陀就到了33天界，为以他母亲为首的许多天人说阿毗达摩在那里就坐在珊瑚树下的黄石宝座上，无间断地开始阿毗达摩。然后在已安居结束，为了示受世间，而他降落在桑喀萨的城门。那因为佛陀显现神变，所以那个时候佛陀所获得的恭敬就非常多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而升起的信心。由于佛陀令无数的人和天人都已经证得了不同的果位，那人们对佛陀的恭敬供养也与日俱增，而那些外道就像大白天的萤火虫一样根本发不了什么光所以他们的恭敬他们的供养也日渐减少。于是他们就站在人行道，站在大街上向人们喊，他说：为什么沙门戈达玛才是佛，我也是佛为什么只有布施他才有大果报你们供养我也有大果报你们布施我吧，你们恭敬我吧虽然他这么卖力地讨好人们，但是却没有什么人去理会他。然后他就想既然这样不行就准备要破坏佛陀的名义。那个时候在萨瓦提城有一个名叫金加的少女，她是这些游方外道的弟子，她长得天生丽质，美丽动人，貌若天仙。有一天她来到了外道的寺院，她就看到那些外道们忧愁郁闷垂头丧气的坐着，她向他们 顶礼也没有理睬他，他再三行礼，那些外道还是不理睬他。于是少女金家奇怪地问他说，尊者啊，我到底犯了什么过错啊？你们为什么不理我呢？那些外道就回答说，这贤妹啊，自从沙门哥达玛出现以后，就害得我们没有供养，没有恭敬的啊，连现在治理的市民都不再理睬我们。金家就问说，他说，那尊者，那我可以做什么呢？那外道他就说，贤妹，如果你希望我们快乐，你就自己想办法损害沙门哥达玛的名义，让他失去供养和恭敬。金家就回答说，好的，尊者，这件事情就由我来负责啊，你们不用担心。从那天开始，每当傍晚时分，萨瓦提城的市民听法离开杰达林的时候，就佛陀居住的杰达林的时候，少女金家就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穿上胭脂色的外衣，手里拿着香和花蔓，就朝着杰达林的方向走去。当人们问他说你要去哪里的时候，他就回答说，哎，你们干嘛要知道我要去哪里呢？然后就装模作样的朝杰达林那里走去但实际上他是去杰达林附近的外道寺院里过夜。隔天早上，他就好像是刚刚从杰达林那里过夜一般走进城中。当人们问他说你在哪里过夜的时候，他回答说，哦，你干嘛想要知道我在哪里过夜呢？我在杰达林和沙门哥达玛一起在他的乡室里面过夜呢。当时呢，就有些愚痴的凡夫，他就开始怀疑但是那些出果以上的圣子，他就肯定不会相信。过了三四个月，他开始就用布裹住自己的腹部，并穿着红色的上衣，看上去好像有点大肚子的样子。那当时有些愚人就信心开始动摇，他说：“哎，沙门哥达玛让他怀孕了。”到了八九个月后，他就用绳子绑了一个木盆，圆的木盆，然后再用牛的下颚骨把自己的手脚打肿，装着身体很疲惫的样子，看上去就快要生产、快要临盆的一样。在一天的傍晚时分，当佛陀坐在法座向大众说法的时候，他走进法堂，指着佛陀说，大沙门，你只知道向大众说法，满口的甜言蜜语我现在因为你而怀孕了，我现在快要分娩了，但是你既不为我安排产房，也不为我准备酥油油等，也不叫哥萨拉王啊、吉固都长子或者维萨卡等为我做点适当的事情，你只知道自己快活，却从来不关心一下我们的孩子。他就像抓起了一块粪便，拼命的想要向月亮那边扔过去，想要弄脏月亮一样，这样在人群当中污蔑佛陀。当时佛陀停止了说法，就像狮子吼一样说，他说，阿妹啊，你所说的是真是假，只有你和我才知道。金家当时他就更得意，他说，是啊，大沙门你和我做的事情当然只有我们才知道了还有谁能够知道？正在这个时候，萨迦天帝所做的黄色的石座就热起来了他发现了，哎，可能人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他一检查，便知道原来是少女金家在污蔑佛陀，而且使佛陀那个时候也有点难堪。于是他就命令两位天子，叫一位天子化作一只小老鼠，跑到金家的衣服里面，然后再把那绑着木盆的绳子把它咬断。而另外一个天子就让他吹起一阵风，让他的上衣掀起来，这个的话正好那个木盆就可以掉下来。结果他们就照着做了，于是木盆掉下来，正好砸到他的脚背， 切断了他的两个脚尖。真相终于大白了，在法堂里坐着的那些凡夫啊，愤怒地骂他，他说：“你这个邪恶的贱人，你竟然这样污蔑我们的佛陀！”于是他们就向他的头上吐口水啊，用拳头啊，用木棍啊、土块去打他，把他赶出法堂。当他走出如来视线之外的时候，正好大地裂开，火焰从无间地狱喷上来，把他卷进的无间地狱。那说到这里，我们又在讲到在萨瓦迪城的杰达林，由于后来穆斯林的军队打进了印度之后呢，就萨瓦迪城也被人遗忘了。然后呢，杰达林也几乎已经淹没在荒郊的时候，荒郊。哦，就在后来那考古学家包括孔明汉他们在发现杰达林的时候，就正好发现到在杰达林外面有三个坑这三个坑正好是其中一个是那个德瓦达达掉进去的，另外一个呢是金家所掉进去的还有另外是高加利卡所掉进去的地方那佛陀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诽谤呢？据说我们的佛陀过去还是菩萨的时候，曾经有一生他出生在一个首陀罗的家庭首陀罗就是很低等的，在印度四大种姓当中最低等的种姓，多数都是奴隶呀或者说做一些很下贱的活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在那一世他是一个没有名分，一个游手好闲碌碌无为的一个恶人，他的名字叫做穆纳里。在那一生中，曾经有一位大神通大威力的独觉佛，名字叫做苏拉毗，因为有事来到他的附近站着。当时他一看到这一位独觉佛他就来火了，然后就骂他说：这个沙门是破戒的，是没有道德的，是恶法的。他就这样骂那一位独觉佛。由于这种不善业的结果，他在地狱当中受了许多千年的痛苦之后，乃至到了现在这最后生，就是佛陀的最后一生，他仍然还是这种恶业会成熟，会被人诽谤，被人污蔑。因此呢，在阿巴达那里面就有一首偈颂这样说：甚一切佛陀弟子名难得，我曾诽谤他地狱九轮回，一万年之久轮回地狱中，我虽得人身，也多遭诽谤。因为此业故，被金家少女在多人面前遭不实诽谤。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就从佛陀在大众面前被金家诽谤的事情，其实是由于他过去生曾经骂过，曾经诽谤过一位独觉佛的缘故。那好，那至于说还有另外两件佛陀遭人诽谤的事件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以后接着再一起学习了。